我们上一节讲的是这个四无忌根哈，四无忌根哈，见、慢、爱、我痴、我啊无明哈，无明哈，然后讲到这个我我所见哈。接着我们看158页，我先念一下这个偈颂哈，苦集相勾缠啊。那么，死生从缘起，啊，佛说十二字如成如果树哈，啊，这里要开始讲到十二缘起了哈。那这里首先向这个导师要讲说，横说是这个四谛法门，啊，苦谛与集谛，已略说明了哈。横的说哈，下面横的说，那么竖说啊，地的啊就地的，缘起法门就是属于竖说啊，缘起就是苦集相生的竖的说明。各位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一个叫做横的，一个竖的呢？我们先讲这个竖的说，因为缘起法门，他为什么讲到树呢？地来讲啊，因为伊都是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它有一个时间性，哦，叫做树的说。那么四谛法门，它就没有这个，它是平面的，好，它是这个因果来讲，因果嘛，哈。那四谛法门苦集灭道，哈，苦跟集是世间的因果嘛，哈，因为你有集。这个是因嘛，哈，有这个业，然后才有苦，这个是世间的因果。那灭道呢，是出世间的因果，哈，灭呢，道呢，就是出世间的因啊。那灭呢，出世间的果啊，这个是苦集与灭道哈。啊，所以这个在横说四谛法门，在它就比较没有个时间性。那这个缘起法门，缘起就是苦集的相生啊。当然，这个过去哈，过去就是因为这个无明行啊，行缘事啊，事缘名色啊，这个就是无明就是烦恼嘛，烦恼啊，这个造了业，因为我们有这个有取识啊，有了这个名色啊，这个就是苦集的相生。那当然，无明行就是这个流转嘛。当你无明灭哈，无明灭了，烦恼灭了，就是还灭哈，这个一个流转，一个还灭。那么缘起法门就是苦集相生这个数的说明哈。那么所以苦集相勾缠哈，勾勾点呀，苦集两个勾勾点呀，死生从缘起哈。这个。我们不只是由集，因为我们集起这个业而产生什么苦的报体，那么我们这苦的报体也能起集的哈，就是或啊这个都是这个勾勾底啊哈，因为我们有这个业而产生我们这一生的果报体，那么我们这个果报体也能造业哈，所以当我们众生感到的生的苦报啊，这一生的报体之后，因此这个业感的身心苦果啊，又跟这个烦恼跟业活动，所以苦跟集是互相勾引的，互相缠缚的，也就是说啊，辗转为因果的啊，所以这个明白了这个对死生的从缘而起的。老师这里有讲到，我们已有的这个扼要的了解，哈，这生死的流转，就是这苦集相勾缠哈，相勾缠，大意一个相勾。那缘起的主要的意义是说，我们一切的存在都是从因缘而起的，那这个因缘也还是从因缘而生的。这一句话大家听得懂意思吗？就是说，一切的存在都是因缘而起，那因缘还是从因缘而生的。 这个如果对这个文字比较不了解，就不晓得在讲什么啊。我做一个比喻了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间房子啊，它有种种的因缘啊，它你要建一个房子，必须要有木材，还有这个土石啊，种种的因缘和合的吧，都是因缘和合的。这一件盖这一栋房子要很多的因缘而起的嘛，那其中不是有一个木头的因缘吗？啊，木头它还是种种的因缘而有木头啊，就是有这个种子，然后这个开这个长大变成树啊，那树木材里面本身也很多的这个这个原料，这个因缘和合，所以因缘还是从因缘而生的，主要是说一切的存在是从因缘而起，可是因缘还是从因缘而生，一切到最维系还是都是因缘而生的啊。所以每一个存在的事物，从过去看啊，就是从因缘而有啊，就是这就是果了啊，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呢，我们这个报体从过去看，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因缘而有的这个果报体。那从我们这一生看到未来，又都有影响未来的力量，这就是因了啊，前后因果。所以佛说从生死的无始，拿苦与集来说啊，我们的苦从我们的业而集而生啊，那么又这个从业，这个业又必须又依我们的苦而起啊，所以这样格格底一向是这样的辗转相续啊，这里有做了一个比喻啊，就好像这个这生死的流转，从一点又到十二点啊，时间一点又到十二点，十二点又到一点啊，所以这是这样的流转生死。那这样的流转生死呢，你不能说最初是从什么时候而起啊，到底是对什么时候开始，咱生死的无始相续呢，不知道对到开始，这个就是从缘起的证件中发现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在忏悔中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啊，唔知对到什么时阵开始啊，就是像一点到十二点，十二点佮到一点啊，这不能从何时开始啊，无始相续。那我们看到这个159页啊，那这个所以说这个它有种种的说法，十二支的缘起有。那佛说这个缘起因随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佛陀说这个缘起啊有不同的开示啊，不同的开示有十二缘起，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只是说的更完备说了哈。啊，成为佛教缘起说的典型而已，但是也有这个三支、五支、十支、十二支的哈，啊，也这个比如说三支啊，就是烦恼业苦啊的缘起，惑业苦嘛哈，就我们刚刚的这个三支，那有的就是五支啊，这个讲我们这里特别挂物说阿含经里面中常见的爱取有啊，生老病死啊，爱取有可能就是这个我们指我们这一生的爱啊，贪爱取有，那引到下一生的这个生老病死啊。那十支呢就只有是名色六处畜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啊，他没有加无明原形。那十二支是最完整的，无明原形，形原事，事原名色，名色原六处，六处原畜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十二支是最典型的啊缘起说啊。那这个十二支啊，就是十二分。 在众生生死的延续的过程中，观察前后相生的因果系列，分为十二，所以古人称此为这个分位缘起，分位缘起，这个是很有道理，也唯有如此观察，才能充分的明了这个生死延续的过程。但缘起的原则是一啦，而说明到底可以多少不同了，所以研究起来，这十二支应该是不同说明的总和，十二缘起是不同说明的，所以也不一定专依古人的分位缘起说。这句话可能大家就不太了解，不一定专依古人的分位缘起说，意思就是说古人的缘起有很多的说法了，不只是分位缘起，我们看底下的注解69，69，意思说古人，我们现在讲的是分位缘起，就是这个分段缘起，其实古人有很多讲这个刹那缘起、莲复缘起、分位缘起、远系缘起，这个细里可能为老菩萨看不，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刹那缘起呢？刹那缘起就是一刹那之中有十二缘起，十二缘起，远系，我先讲远系，第四个远系缘起，分位缘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分位缘起，远系缘起也就是说这个缘起呢，不只指这个我们这一生或者下一生，可能在很久以前我们所造的因缘，到今生才收报，就是远续很远的啦，这个缘起不只讲我们今生的缘起。到底这个第二个莲复缘起比较大家不太了解，连我刚开始看的这个莲复缘起也不太了解。这里是谈到这个导师在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有谈到这个莲复缘起，莲复缘起如果我们解释莲八莲莲八八这会缘起，那这里他其实是说讲到这个缘起，我们的因果，等一下我们讲到十二支的因果，有两重的这个三世因果，三世因果，但是这个莲复缘起莲莲八八这会来是说我们因果有时候是同时的因果，同时就有因果了。那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莲复缘起，就是一切有为法通于有漏跟无漏，这句话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一切有为法通于这个有漏跟无漏，有为法不是都是有漏了，怎么一切有为法会通于这个无漏，这两两百百这位下面给我两两百这位，这是比较深的论思里面讲，比如说有为法里面有无漏，什么叫做有无漏呢？像我们的道地，八正道，八正道它是属于有为法，但是它是通于有这个一切有为法通于无漏，这个八正道是通于无漏的，所以这个莲复缘起的意思有一个是通于有漏无漏，那前后同时的因果，这个叫莲复缘起，所以十二支应该是比较综合不同说明的综合啦，是比较讲的最完整的，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缘起的譬喻，那么佛说的十二缘起有种种的譬喻，他有做一个好像城门一样的这个譬喻，所以众生我们在十二缘起的因果系列中，像在这个四周围绕的城中，不 不得其门而出哈。在这十二因起的因果，好像在一个城堡里面呐，不得其门而出。可以出来的地方，又有守卫巡逻，所以就算你有门，也不能出去。那么，我们众生在生死中啊，虽然有可以由此而解脱的地方，啊，但是由于烦恼所困惑，一直没有冲破这种缘起的连锁而得到解脱，啊，就是在生死流转之中，好像我们生死流转就在城门这么绕来绕去，啊，但是有门，我们本来可以出去的哈，可以解脱生死啊，可是呢，又有这个烦恼这个的困惑，所以没有办法冲出这个生死的解脱哈，是这样，这个以这个城来比喻十二缘起哈。那接着我们看下一页啊，160页，这个是好像缘起如这个城门。再来另外一种比喻，如果树啊，就好像这个种子它发芽，那么发芽啊，生长这个枝叶啊，开花结果，那么果实又成为种子，好，开花结果，结果果又成为种子，又会发芽生叶，好，这个是十二缘起的譬喻啊，如果树，如城门啊。虽然在前的就不就是后来的哈，却有因果的密切关系啊啊！虽然在前的不就是后来的哈，意思是说，虽然啊我们啊这一生啊我们这一生的果报体，虽然是这个上一辈子的所造的业，可是我们这一生又造了其他的业。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啦，哈，已经不是以前的我。虽然也是从上一辈子而来的这个果报体，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我，已经不是上一辈子的我了，哈。但是呢，不是后来的，却有因果的密切关系啊，却有跟过去啊，我们过去生有因果的密切关系，所以这个种子跟果的相生一直延续下去，啊，拿这个做我们生死缘起相续的比喻，这个是最亲切不过的哈。这个是讲到这个十二缘起啊，如城门，如果树。现在我们开始真正的来这个从这个十二缘起开始来讲了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寄受，无名之所覆，爱结之所系，有事生相续，相续而不已，那么缘起说之的叙述，很多是从这个事之，就无名缘行，行缘事，很多是从事之开始的，所以经典说这个其事而还不能过彼，这句话可能如果不解释大家也不晓得，其事就是从事之开始。为什么从事之开始呢？因为无名缘行是 上一辈子的事情，过去生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在观察是从我们这一生啊，其事而还不能过彼，就我们观察从事缘名色，名色缘啊，这个六处哈，这个是从这我们这一生开始的哈，所以这个其事而还不能过彼啊，所以这个是实知的缘起说。那当然你要叫到过去生呢，有的加上无名与行十二知，所以成为十二知哈。那在这个阿含经中一再说这个无名覆爱结系得此四生啊，就咱头下讲的无名啊做老爸啊，无名为父，爱为母啊，这个得此四生啊，无名的覆就是这个不清楚嘛，爱结系啊，爱就是贪爱，白白黏黏做伙哈，爱结系 然后才会得到我们这个色身、世身、有世之身啊。无明这个爱世三者可以做最完整的啦。啊，这个惑业爱行，有时候这个苦哈啊，三者可以看作完整独立的缘起说。等到四支以后，以下综合才成为十二支的啊，无明缘行行缘事啊，可以就看作完整的啦，就三支说嘛哈，就是惑业苦哈，十二支的哈。那这里先谈到这个无明跟爱啊，这个其实刚刚我们就有谈到了，无明所护啊，爱结所系啊，在上面的譬喻中说过。我们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生死流转，就是如同生在这个极藤生草丛中啊，啊，可是我们陷入这个生草丛中呢，眼目又被蒙住了，不能脱离啊，就是无明啊，被，所以这里在解释啊，这个无明就是我们知见上的迷谬哈、啊，错乱啊。就想讲，目睭去予布盖掉的哈，目睭去予布盖嘛，无明就是安尼去予盖掉。那经上说，增益心当生，常能为障碍，聚习一切分，未不共谋无明。好，所以导师引着这几股的外公，有时候现在我们到最后的这个三乘共法，他引的经典就比较深了哈。所以无明，这句话经上这个句，这句话这个无明啊，确实是通达真实义的智慧，起着这个蒙蔽障碍作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解啊，73，因为这句话如果不解释，到底真义啊，这个真义是什么？真的义，那心是什么样的心？啊，要升起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注解73，这个是在印顺导师《摄大圣论讲记》55页里面的这个“不共无明”的意义哈，不共无明啊。这里我们真义，真正的义理的心啊，真义啊，就是真理啊哈。那么这个心呢，就是我们误解真理的无分别智。当我们在误解真理的时候，是无分别智哦，不是啊，这已经无分别的智慧了哈。所以，当我们要升起这个无分别智，对真理有所了解的时候，啊，常能为障碍。谁来障碍我们这个真义心呢？啊，这个无分别智对于诸法的真理本来。我们就是可以升起这个领悟了解的，但是呢，有一种法常常沦为障碍。就当我们要这个升起无分别智，是要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有一种法都会障碍我们，使它不能升起这个无分别智。这个真义心的障碍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不共无明啊，那在所以他底下在三性位的一切中恒共具行哈，三性位就是这个在以这个唯识里面的这个就是这个缘成识吧哈啊，这个缘成识还有这个依他起啊，依他起缘成识还有一个什么啊，这个三性中的一切分中啊恒共具行啊，这个。在这个三性中的无明都具行呢，就是不共无明啊，就是不共无明。那为什么叫做不共无明呢？啊，这个不共无明就是跟其他的不无明不一样，就是我们最根本的这个无明啊，就是对于迷，就是懒，对于无我不能了解的无明，这个叫不共无明啊。那无明有很多种哈，这不共其他的那个无明就对了哈。 所以这个无明确实对我们通达真实义的智慧啊，起着这个蒙蔽障碍的作用。好，讲到无明，那我们接着讲这个爱，161页。爱是有染着的作用，哈，贪爱啊，所以使我们，所以无明为父嘛，贪爱为母，有染着的作用，使我们人系缚在生死中啊，所以譬喻为结啊，爱结所系。那从烦恼来说了哈，无明比较是属于知的，就是认识上的错误，爱。是属于情欲的行为上的染着啊，就刚刚讲说这个知，我们要知道已经很困难了，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啊，是很困难，但是因为我们的情欲上、我们的行为上的染着，你这个要改过来又更难哈，是处于行为上的染着。那么由于无明爱。所以才感得我们这一生的有事之身呐、啊，所以有了这个两大的因缘，啊，众生就感到了我们有事身哈、啊，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自体，而相续的流转生死，啊，这也就是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啊，和合而生死，生和合而生生死众生的。意思哈，与经典中的诸业爱无明因机他是因也大体一致哈，就是诸业哈爱啊无明啊哈，诸业啊就是爱无明，因为这样爱跟无明啊而累积他是因，他是这个因就是身体嘛，有事之身啊，而累积他是因，那么。无明爱是这三事说尽了生死流转的主要项目啊，得了这个有事身啊，是有取事的结身相续哈、啊，为一新生命的开始。这样的无明爱事身，无始以来，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一直是这样的啊，不断的相续不已。啊，这个无明爱是哈、啊。那这个十二支根的爱与行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看一下。在一般的十二缘起中，第二支是行哈、啊，无明缘行嘛，第二支是行，行它是业的别名啊啊，行业不是。别的哈，这个业啊，主要是跟这个贪爱相应哈，啊，是私心所发动的行为，所以这个三世说的无明爱是与十二中的无明缘行行一事是可以相通的，这样各位大概可以了解嘛哈，我先讲这个，这样你们就可能了解啊。无明缘行行缘事嘛，这个是十二支，是我们通常了解。那另外一个，这个行就跟就是另一个别称叫做爱，好，就是以爱相应的，好，所以我们这个业是以爱相应的，好，有时候是可以啊，这个相通的，好，这是因为贪爱哈。所以另外一个无明缘行行也是另外一个名词，叫无明缘爱爱缘事哈，另外一个这个的称的说法啊，以爱相应的，这个行是跟爱相应的。那从十二支的立场说，事啊，就是我们的投胎事哈，那要投胎在父母的。这个胎中啊，是我们现在这一生的开始，所以这里特别导师特别讲到，就以我们人啊，不以这个动物来说了哈， 拿这个我们男人来说，就是当我们这个在父精母血结合的时候，我们的投胎是啊有事的刹那起啊，所以投胎到这个父精母血结合的时候，我们投胎有事啊，我们因为结成有心事作用的新生命啊，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六根还没长起来，只有名色哈，名色啊，结成有心事作用的新生命。这样的有事结生的新生命从何来呢？啊，就是过去从前生的业种醒发的业的哈，这是过去的业，业就是醒嘛，无明原醒的醒知哈。这里就是讲到，当我们上一辈子的最后死亡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身心崩溃了啊，但是过去所造的业能并未消失，好，就我们上一期解的，它转化一个另外一个潜在的动能，所造的业能并未消失，等到这个因缘和合，那么就随着这个业力善恶的不同啊，而得苦或是乐的果报体啊，成为新的个体、新的生命。所以这个行业的感果，当然是离不开这个烦恼的发业与润生。这个、哦、我们也刚刚都有讲过了、啊。无明就是烦恼，那无明就是以我所见领导的烦恼。所以刚刚讲的无明最大的烦恼就是我所见啊烦恼。那因为过去的烦恼无明执着，我们这个我所见了 啊，那过去的业，因为有无明，再加上过去的业。过去的烦恼与行业，才有这个现身的生命开始事啊，所以从无明而行而事啊，说明了从过去到现在的生死历程。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画，或者是下到总结的时候，我还会画一个图让大家这个整个很了解哈。现在是我们照这个依文哈，先来把它。消文哈、哦，我们再翻开162，刚刚已经讲到无明原行行原事啊，那接下来要讲底下的12缘起啊，我先念一下这个寄送。那么原事呢，就有名色。从事呢有六处，根尽相摄处，从处啊生于受，缘受起于爱，爱增则明取，因是即后有生老死相随啊。这个就是底下的这个分别来讲这个12缘起。那这个缘事有名色呢，十二之中的事啊，就有取事啊，就是我们投胎事啊，这个是一起生命的开始。那有些经典从事之说起啊，这是因为从事就是从我们现在这一生的事来推说起，这是因为。推求我们这一生现实的身心活动到达事的结生相续阶段啊，已到了生死业报事的合生。所以这个由我们这个投胎事，后代这个唯识学者就是以一手的阿赖耶识为中心，这个投胎识有一些这个唯识学者就是指这个是第八意识阿赖耶识为中心来先去后做主公嘛哈，就是我们要投胎的时候是先他先来，那么要走的时候我们最后走，第八意识啊最后走哈，这一来说明这个生死杂染的一切，所以这个他导师说这个是最符合佛意的哈，这阿赖耶识最符合啊，那。 这个投胎世啊，原始劫生的世，这个就有名色之的升起。那名色呢，我们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哈，名色名啊，名字的名是心理的，色呢是生理的，生理跟心理的啊。那由于我们这个投胎世的劫生啊，就开始在母亲的怀中啊，身心就开始发展。但照经典上所说的，不但因事而有名色，也因名色而有事啊，这两个是这个相依相存的哈，这个相依相存的啊，意思说我们一切的身心活动是要依于有起事哈，啊，有起事，有起事唯识中叫做阿陀那识，就是第八意识的摄取而存在，啊，就是反之，啊，这个。反之呢，看160，所以因为有这个阿赖耶识，也因为反之呢，因为身心的活动，才有取识才能存在，这个两个是相依相存的。正像这个我们哦有做一个比喻，没有领袖就不可能有群众的组织活动，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群众啊领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思，好像说，这个国家没有总统啊，就是没有领袖啊，哦。那没有群众，当然总统也就失去了这个存在的意义啊，是相依相存啊。所以这个在十二缘起中注重世缘名色啊，这个尤其是十二缘起是比较注重。世缘名色，但因解说来讲，名色是精血合合以后，还是肉团的阶段哈。意思是说，世缘名色、名色缘识，它是相依相存的哈。那我们来看162页的注解哈，注解。啊，我们也在这里顺便来这个导读这个印顺导师的这个唯识学探源啊，啊，这个有一些老菩萨可能字比较小啊，我就慢慢的把这一段文稍微消文一下哈。这个名色名，刚刚我们讲的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身名呢，就是我们的精神嘛，色就是我们的色身嘛哈。那这个。精神跟这个我们的色身啊，都是我们有情身心组织的总名啊，哦，所以名色就是我们身心组织的总名啊，当然要追问它从何而来啊，哦，到底我们这个名色呢从哪里来，是从父精母血的结合，然后我们渐渐发达到成人，那其中主要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世，就是我们的投胎世啊，刚刚就讲我们的投胎世，可能这个在唯识学叫做第八意识阿赖耶识，那么投胎是出入母中母胎的世，那因为我们的投胎世啊，第八意识入胎，那我们的这个名色在渐渐的增长，我们这个名色当初六根都还没具足的啊，就是名色渐渐的增长广大起来，所以不但胎儿是这样啊，我们在胎儿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当我们出母胎之后，从少年到我们长大，如果说到我们在母胎的时候需要名这个识啊，第八意识啊。到了我们长大了，还是必须要有第八意识的执取。所以，假使我们的这个第八有取识、第八意识一旦离身，我们的身心组织立刻要崩溃、腐败，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好，这个就是名色必须要圆这个识。好，我们这个名色必须要，所以名色是以识为因缘为所缘的。好，再看这个入胎式， 就是我们的第八仪式，唐时没有名色所做他的依托，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身体，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我们虽然有这个第八意识哦，入胎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身体，是我们的第八识意识也不能相续存在。好，所以是跟名色是相依相存的哈。离开这个身体，我们的意识也不能，第八意识也不能显现。那我们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第八意识，如果离身，我们的身心也立刻要崩溃啊！哦，是也不能想，所以也不能从生命的潜流啊，难入这个现实的生命中哈。是，啊，是就是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不但初入胎需要这个名色啊相依相存，就是少年、成年，各的虽然大汉啊，这都是因为。如果这个身体我们的色心损害了，我们的第八意识也无法维持啊，就是夭寿了啊，人的心态来判，就好像有一些入定太久，他的色身坏了，虽然这个他的禅定功夫很好，他的第八意识这个还没有离开身体，可是入定太久身体坏掉，他也就这个色爆了啊。这个就是说事缘名色，名色缘事啊，这个的道理哈。好，所以事缘名色，名色缘事，接着叫做名色缘六入哈，就促进是啊细心哈。当我们在母胎里面，这个名色渐渐这个有这个六根啊，这个名色进一步的开展，就升起的。眼、耳、鼻、舌，加上身体啊，叫意啊，我们身体也长成六根呢，都长得有了六处的差别。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形成人体形态的阶段。啊，当我们胎中虽然有这个六根啊，但是还没有这个接触到的六尽啊，见色、闻声。等到一到出了胎，从此我们六根。啊，就开始以六境、六尘境界相关色的活动，六根接触到六境啊，这个色身香味触根境触啊，就升起一般的认识，叫做触啊。就是这名色之后有六根，六根就接触触，六根接触六境产生的六识。啊，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处而合合，所以因三者的合合有处，所以当我们认识的开始，就有到了重要的关头。所以当我们处到对境界的时候，我们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啊，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有一个和我们比较喜欢的叫做可意处。那么我们非常讨厌不合意的，叫做不可意处。那这个不是合意，不是喜欢，也不是不喜欢，叫做俱非处啊。那我们众生的认识啊，都是不离开无明蒙蔽的。所以当我们触对境界时候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被无明蒙蔽啊，都是以我自我中心的执取的啊。起种种的复杂心理啊，这个叫做无明相应处啊。所以我们通常是因为无明蒙蔽啊，我们所接触到的境界都是无明的了哈，都是以自我中心的执取啊。所以因为这样的无明相应处啊，请翻开164页，我们以无明的相应处啊，种种的善恶行为。啊，生死轮回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呢，我们佛弟子啊，有学习佛法的，应该要转为明的相应处啊，明的相应处啊，不应该常常中以无明来相应处啊。那佛教戒我们这个弟子要这个守护根门呐、啊， 所以这个六根门头好修行啊，守护根门。当我们的六根在对六境相处的时候，要有智慧的关照啊，所以是学习佛法活弟子呢，就能从此透出啊，慢慢的裂破十二缘起的联网啊。所以当你六根接触到六境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往这个明相应处啊，仔细了解啊，关照啊，这个是可爱的、不可爱的啊，不可不啊，不苦不不不苦不乐的哈，都要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就是这个明相应处处啊，就这个处就会刚刚讲的可意或不可意，当下就生于感受啊。那我们可意的就是起这个喜受、乐受，不可意的就起苦受跟忧受，啊，非可意不可意的就起舍受。所以，当我们有智慧正念现前的，就比较不起畏着了，不为情感的苦乐所惑乱，否则就危险了哈。啊，所以这个啊，就是谈到这个受哈。啊处受爱，好，接着下的是爱。那么这个爱跟无明缘行，哦，刚刚我们不是无明缘行，行有另外一个别称，这个爱啊，它是比较也是有相通的啊。那么无明缘行这个爱，它是过去生的嘛，哈，那这里是讲到我们现生的了，好，现生的爱啊，贪爱嘛，贪爱。那么这个当我们有这个乐受喜受乐受这个爱啊，如果我们没有正念正知的，比较都是依缘这个苦或乐的受位哈，啊，升起这个深深的爱着啊，升起这个深深的爱着，当我们这个苦受乐受啊，就爱着爱，那么这个爱着呢，就爱着自我，先爱自己啦，然后再爱你所爱的境界。这时候，这个我们这个以主动的姿态啊，对生命与尘世啊、尘世之间啊，就是这个俗尘世啊，倾向爱恋而做不得主啊。此后，就只有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啊。所以从这个无明缘世世缘啊。名色啊，名色缘啊，六路六路缘触，触缘受啊，受缘爱啊，这个今天就刚好啊讲到这里，到这个爱好。那这个当然最后呢，就是讲一个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这个有了解这个佛法，我要讲一个这个我自己过去。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了解佛法，我会觉得什么样呢？什么叫做修行呢？修行就是让你把自己这个身心都很快乐，叫做修行。所以，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是自己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宿舍里面啊，那这个喝杯咖啡，那么自己也唱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就是修行。啊，这个就是错误的哈，处啊，六根对六境啊产生的处，然后感受可意的啊，然后起这个乐的感受，就是修行。当然，我们现在了解佛法的义理啊，就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当然是一定要这个听佛法才知道正确的方向啊。啊，今天啊，跟大家啊分享到这里。啊，大众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